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5号，公元2017年2月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台人权连线开启新年首次为西藏自由而起活动；自由之家报告指出，中国无自由，西藏状况更差；西藏阿里与纳曲一带近期频频发生小型地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人权团体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今天开启了2017年度的首次为西藏自由而骑单车游行活动。主办方希望透过这一活动，让更多中国及台湾民众了解当前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引起大家的共鸣。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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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是西藏人的。
今天2月1号是周三喇嘎日，在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带领下，数十名在台藏人与台湾原藏人士于台北市开启了名为为西藏自由而起的单车巡游活动。
达赖喇嘛要回家，
达赖喇嘛要回家。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之一费斯联盟执行长林希怡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活动目的。他说，
我们在每一年的310之前的那个礼拜三，然后我们就是固定骑脚踏车。那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当然说为了310那个西藏抗暴大游行做宣传，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说可以借由对话，可以借由沟通，让中国人理解西藏目前的处境。那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很多人只是不了解，没听过。那可是如果有机会跟他们对话的话，我们相信他们会改变的。所以，而且我们也觉得说，所谓的 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除了有骑脚踏车的意思之外，事实上它有一个意思是说，好像是持续不断的努力的意思。那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为西藏自由而努力，然后也是持续不断的希望可以跟就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跟中国人做沟通。
活动人士从228和平纪念公园出发，途经自由广场、立法院、科提国际大楼等地，行至台北101大楼，全程约8公里。活动进行至自由广场后，举行了记者会。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林长佐也参加了活动，并发言呼吁各界支持藏人，帮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林希怡介绍了林长佐的发言内容。
今天也有 Freddy， 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林长佐。那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今天是他的生日，但是他还是要出来站出来声援西藏。那今天是农历，就在台湾是农历过年，大家都休息，大家都团圆，大家都庆祝。可是他看到很多西藏人是没有办法团圆，没办法庆祝的。那他真的很希望说，有一天可以就是一样的西藏人可以回到西藏，达赖喇嘛可以回到西藏，大家可以一起团圆庆祝那个西藏人喇萨。
为西藏自由而起单车巡游活动由在台藏人扎西次仁于5年前发起。2016年，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在台北成立后，扩大了活动规模。扎西次仁透过电话向本台表示，追求自由民主是西藏人与中国人的共同目标，大家应团结共进。
特别要提到中国人民要了解西藏人的想法跟目的，我们并不是讨厌中国人，中国人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要具有民主人权，中共一起迫害我们的人民，中国汉人跟藏人中间，中国政府一直会迫害我们的感情，我们都是一样的，你要具有跟人权，我们也要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民要一起团结跟努力。
据介绍，为西藏自由而起单车游行为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为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每年三月十号西藏抗暴运动的系列活动之一。该团体计划从二月一号起于每周三举行骑行活动，持续至三月十号西藏抗暴日纪念日为止。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由之家发表最新世界自由程度报告，其中中国仍旧被评为不自由国家，而中共统治下西藏的自由状况则更加恶劣，甚至不如北韩。报告也指出，国际自由程度连续11年呈下降趋势。1月31号，设立于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发表2017年世界自由报告，指出国际自由程度连续11年呈下降趋势。自由程度退步国家包括该机构所在地美国。该份报告所评比的是全球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程度，评分等级为自由、部分自由以及不自由三类。评比对象除了195个国家外，另有14个地区，又分相关区域与有争议区域。自由之家将西藏划分入有争议区域类。自由之家指出，世界人权报告是以世界人权宣言的标准而定，这一标准必须被所有国家与地区所遵守，而且不受地理位置、种族、宗教构成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被评为自由国家的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印度与加拿大等国。美国的总分从去年的90下降至89分。中国被评为不自由国家，总分仅15分。香港获得61分，被评为部分自由地区。而台湾获得91分，属于自由国家，并且较去年有所进步。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不但属于不自由地区，且仅获得一分，状况不及中国甚至北韩。在报告的中国部分中，自由之家指出，中国没有新闻与网络自由，并且媒体、宗教团体以及公民社会遭打压的状况仍在持续。中共当局近几年来加紧了对上述群体的管控，破坏法治改革的同时，削弱了公民与政治权利。报告指出，中共领导习近平正在进行的个人权力集中为几十年来最甚。面对经济放缓，中共领导层培养民族主义，宣传敌视西方心态，以延续中共的统治合法性。与此同时，中国的公民社会与人权运动遭受着镇压。习近平于去年二月主持了一系列会议，要求官媒和其他所有商业、文化类媒体都必须忠诚于党，统一意识形态。去年四月，中共采纳外国 NGO 管理法，外界认为当局希望以限制 NGO 注册登记程序的方法来打压管制从事政治敏感议题工作的非政府机构。同时，当局对公民社会、对部落格作家、活动人士、人权律师等进行抓捕，并且冠以各种罪名。在中国部分的报告摘要中，自由之家指出，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一直大力集中个人权力，且势头在中国过去几十年来都未曾有过。面对经济放缓，习近平宣扬民族主义，推动敌视西方的心态，这也成为了他继承合法性统治权力的主要策略。中共当局近年的宣传趋势是将党的至高无上形容成中华民族复兴以及中国国家安全的关键，而国家安全更被重复提出，以合理化当局对公民社会与民主活动人士的打压。 习近平更加执着于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党员的绝对效忠，同时加大媒体与网络审查。2015年7月以来，中共当局对人权律师与民主提倡者展开大规模打压，其中部分人士于2016年遭到判刑，显示出中共领导对维权活动的不容忍立场。报告提到，去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当局计划全面管理所有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进一步限制宗教自由。而在西藏与新疆，中共则继续高压管控，并拒绝重新反省镇压少数民族的失败政策。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期在西藏阿里与纳曲一带频频发生小型地震，纳曲索日县日前发生了 4.5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未传出人员伤亡。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月31号当地时间14时16分，西藏纳曲地区索县发生 4.5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5公里。西藏纳曲与阿里一带近来地震频繁，1月4号日喀则中巴县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1月24号纳曲巴青县发生 3.0 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同一天在阿里措勒县也发生 3.3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1月27号纳曲安多县又发生 3.4 级地震，震源深度4公里。另据媒体报道，1月31号傍晚18时28分，与西藏接壤的新疆乌鲁木齐也发生了 3.1 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水气土壤及生态环境品质均保持在良好状态，雅鲁藏布江、纳木措等主要河流湖泊水质达到一或二类水月标准，集中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良好，拉萨等主要城镇环境空气品质优良率均在 90% 以上，全区的森林草地、湿地和野生动物植物等得到了有效保护，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态，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品质最好的地方之一。汪海洲又说，严守生态环境保护底线，红提高压线，严禁三高专案进入西藏，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开发自治区政府一支笔审批制度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强化各类开发建设活动过程中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保护开发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到最低程度。西藏真的是世界上环境保护最好的地方，看看集会中国学者眼中的西藏生态环境状况的真相。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